我们这些日子在讲《使徒行传》，也在讲教会初期在地上出现的状况，所以我们提到教会的功能。刚才我们读这些经文，可以给我们看见最早教会聚集的形态，也可以说是早期基督徒教会的生活。当我们讲到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到我们所说的并不是仅仅礼拜天或者说主日七日第一日门徒们聚集那些特别的聚会而已，而是讲到他们生活在一起。我们讲到教会的五功能，讲到它的功能，第一个是敬拜。当然第一个见，对不起，第一个功能是见证。教会出现在地上是非常特别的，它的出现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门徒们聚在一起几乎是没有特别的计划，但是他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们见证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我们讲到教会的功用是见证之外，是敬拜神。当然敬拜神这方面题目很多，上个礼拜我们讲擘饼，因为正好是第一个礼拜擘饼的时候。其实敬拜我们应该再有时间再谈到，因为教会的历史，整个教会的历史在敬拜上面有许许多多的领受和许多的学习。而敬拜，今天每一个教会都有不同敬拜的形式。照着真理来说，因为耶稣自己教导，在撒玛利亚夫人对话中间，他说到敬拜是在乎我们心灵跟对于真理的认识，所以这些事情可以说是很多的题目都跟敬拜有关系。而且我们基督徒了解，我们得救以后，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全然的奉献，很重要一部分包括我们的敬拜，而敬拜就是我们的侍奉。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形式上也好，或者是非具体的形式，我们的心，当我们活在神的面前，我们敬拜神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能给神最好的敬拜。不是我们做了多少事情，而是我们的心的问题。这个题目很大，但是我们讲过一次呢，稍微以后有机会再回来讲。今天我们要提到的问题是提到交通，或者说 fellowship。 fellowship 这些字呢，有实质的情形，也有外面表现两部分。我们从这些地方可以看见，从刚才读的经文可以看见早期教会的敬拜的情形，早期教会也看见教会的生活，他们在一起彼此中间怎么样交往。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讲他们在一起，那天信徒的人受洗增添了三千，以后他们在一起就聆听使徒的教训，底下说他们彼此交接啊，又来擘饼又来祷告。那这是当初教会最早这个团契的形式，这个 fellowship 彼此的接纳，可以翻作团契，也可以翻作交接啊。这个在中文上面不知道为什么翻作交接，不过呢，我们的了解就是彼此的交通跟接纳，所以也许翻作交接是对的啊。那个有现在的话呢，我们一般叫做团契。其实这篇信息是我最早要讲到教会功能的起因。因为两个多月以前，当我们尼西米计划告一段落在开始第二学期的时候，就有同工们给我提起来，也许我们应该有一些更实际的课程，除了神学的根基之外，要讲一些实际的问题。所以当时我们定的计划两个，一个是要教导弟兄姊妹们怎么样做个人布道的工作，个人传福音。所以这个呢，我们放在暑假过以后，因为这个可以比较长期的做。但是在暑假中间我们开的密集班呢，就讲到这个教牧性的关怀辅导跟一些探望的工作。所以这个题目，当我们讲到这个关怀辅导跟探望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这实在是属于团契的工作。因此他们告诉我说，在也许是怕报名的人不多吧哈，希望我在报名之前最后努力推动大家来报名参加这个训练的课程。所以这个规定呢，两三个礼拜以前，在今天或者下个礼拜，我们要讲一篇关于团契的信息。结果上个礼拜我看呢，报名参加这个特别的训练的已经不少，有28个人啊，很感谢主。我希望我们能够因为经过这些训练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懂得怎么样来彼此的服侍、关怀、辅导跟探望。这个课程其实内容很多，等到我们报名的人呢，这个礼拜我特别提醒，请你们大家把 email address 给师弟兄，因为我明天要把一些讲义先发给你们，让你们可以先看一看啊。这样的话上课我们可以快一点，也多一点彼此分享谈话的时间。因为密集课程呢，最怕是一个人讲， 一个人讲有两个结果，一个讲的人睡着了，第二个听的人睡着了啊，都有可能。所以呢，我希望一种对话的方式，所以大家希望先看一看这些经文。好，这是我们为着一些实际的工作需要提的报告。那今天我们再要看什么叫做团契的生活，教会的功能啊。我希望我们能够恢复教会团契的功能，因为我知道这个教会过去一年多来或者更早以前团契受了很大的损伤。我们要从神的面前得到恩典和力量，我们能够重新开始。在我们讲到团契的时候，刚才我们说这个最早使徒行传里面这个教会的出现或者是团契的出现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现象。而其实呢，这不是从使徒行传开始。如果你知道整个福音书跟行传的关系，你就会想到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都四散了，只有很少的几个门徒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叫我们看见他们聚在一处。约翰福音第二十章记载了两次这些自动自发的聚集。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九节告诉我们说，七日的第一日，那日就是七日第一日晚上，那一天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惧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中间与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选了一个时候，就是当他复活以后那天的晚上，门徒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来向他们显现。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很自然的了解为什么门徒聚集啊。第一个，害怕。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犹太人用最残暴的方法把他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面。虽然他们听见耶稣基督复活的消息，白天的时候两个妇女来告诉他们说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但是门徒们心性的非常迟钝，他们不知道怎么办。一种很自然当时的环境，我们可以想象到门徒们惧怕，所以聚在一起。惧怕的时候如果加上孤独就更可怕，所以常常说不怕不怕。那怎么办？打个电话，虽然人在电话那一端可以有声音，或者呢有人聚在一起，隔壁邻居啊，两个人聚在一起好一点。门徒们在一种惧怕的心情里面来有了一些基本的团契。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有难同当嘛，有福如果要同享的话，苦难有难也要同当。当他们遇见危险的时候，这几个门徒聚在一处，不晓得是不是所有十一个门徒都聚在那里，但是至少他说门徒所在的地方，换句话说那一个地方有好些门徒们在，不知道哪一个门徒耶稣来聚在中间啊。我刚说十一个人少了一个，至少多马没有在中间。所以你看二十六节他们又聚在一处，说多马也来了，也是这样他们聚在一处。那么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人都有团契的需要，没有一个人可以孤孤单单的，永远孤单的。当神造亚当的时候就说那人独居不好，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弟兄姊妹们，当神造人的时候就有一个团契的需要，有一种伴侣的需要，有一种在一起同伴的需要，一种彼此中间的互通。所以人是一个所谓社会性的动物，它不像狮子豹子，不像老虎可以独居的，它只要有吃的，只要能够获得猎物就可以了。人不是这样子的，神造人的时候一种需要，这个需要从里面发出来，需要满足。当然神造亚当的时候第一个交通的对象是神自己，但是神说人跟他的交通还不够平等，要造一个人，一个女人，就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个人亚当可以完全了解，完全知道，也能够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们，神造人的时候有这样一个需要，人是需要团契的，需要有一种 fellowship。 什么叫 fellowship？ 人跟人平等的，在一起共享，共同分享的。所以弟兄姊妹，刚才我们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是一种自然的社会性的表现，人都有这个，每一个人都有。如果你一个笑话要跟人要你，如果你听见一个笑话，你是不是很想告诉别人？为什么呢？这个笑话在你里面，或者你自己发明一个笑话，你不讲出来你是不是很难过？当然有难处更是这样，如果你心里面有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你总要见到人说一说。当然如果你找不到合适的人，或者说你的经验里面告诉你说如果找到不合适对象你对他随便倾诉是有危险的，当然你会自己约束不讲。但是正常的情形，如果你找到一个人是可以和你做同伴的， 你一定会有一种团契的需要，这就是最早教会出现的时候门徒们聚在一起的原因，而这是一个基本说明团契的需要。当他们在一起彼此扶持的时候，感谢神一件事情，主向他们显现。感谢主一件事情呢，当他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神听他们祷告。刚才我们看见很多的例子，当他们遇见难处遇见危险的时候，门徒们所聚集的地方他们做什么？在一起祷告。人跟人中间交通带进了神的交通，这个是团契的奥秘。所以今天很多的教会里面团契都是只有看见人跟人的交通，没有看见神来加入他们，向他们显现，耶稣基督显现，可以说有点美中不足。那就是说明每一次我们聚集的时候，除了从人同伴中间得的力量之外，可以从神那里得的力量，因为主耶稣乐意向我们显现。而在什么时候显现呢？不一定是我们个人的时候。当然如果我们个人读经生活正常的时候，或者说我们有养成读经的习惯，常常主会在我们读经祷告的时候向我们显现，向我们说话，把他的话语开启在我们面前。但是特别是当团契的时候，弟兄姊妹聚在一处的时候，信主人在一处的时候，有共同的需要，共同的难处，共同的恩典就临到他们中间，主向他们显现。而这个显现解决了他们很多很多的难处，很多很多的压力。这是基督徒团契聚会的奥秘。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们需要常常在一处聚会，因为我们可以把个人的重担互相担当。而这个聚会从一再的出现到什么时候，你看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当时他们聚集的地方，一个公开的地方，比较大的地方，是在所罗门的廊下。这个所罗门的廊下在约翰福音里面曾经提到，耶稣在那里曾经教训过人。而你看所罗门廊下，当使徒行传进行到第三章的时候，看见彼得雅各在那里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在那里医治了一个瘸子，一个不能行走生来瘸腿的人，在那里医治他，结果他又行走又跳跃，结果进了圣殿里面敬拜。这里我想有一个关键在这里，什么呢？在旧约里面规定，有残缺的人是不能进到神的面前敬拜的，包括秃头的啊。当然今天呢，很多人知道这个秃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当时对以色列人来讲，秃头的、瞎眼的、瘸腿的不能进殿敬拜。所以你看见在圣殿附近有很多的那些有残缺的人，而耶稣在那里医好了很多的人，叫这个瘸腿的行走，也叫那些长大麻风洁净。这些人本来是不能敬拜神的。所以所罗门的廊下，我怀疑它是一个属于半公开的，也许外邦人也能够在这里，犹太人可以在那里进殿以前在所罗门的廊下，外邦的人只能到此为止，有疾病有残疾的人只能到此为止。当然这是旧约的规定。那所以我想，最早当有人聚集的时候，以色列人聚集的时候，当他们基督徒聚集的时候，第一个选择地方就在所罗门的廊下，因为那是对于许多人来讲可以蒙恩得救的地方。门徒们聚在一处的时候，除了在所罗门廊下，还在个人家里。怎么知道？因为当彼得从监里被释放出来的时候，他想了一想就到会友那里去。这是圣经里面中文里面提到会友第一次，就是说一样的信徒提到信徒那里，在他们家里，可能是指在他们家中聚集。所以你看见，而且他们的常常，我们读到经文，他们每日在店里或者在家里拨饼用饭，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快乐的聚集。很可能这是根据以色列人过节的时候，他们过节往往一过七天。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一年三次到圣殿，到圣城耶路撒冷敬拜的时候，路途那么遥远，你总不能叫他们拜了一拜15分钟就回去了，这个太不划算了，而且太不经济了。所以有很多时候节期，当这些人聚集成了大会的时候，他们自然就有一个愿望，常常在这里欢聚，好增加过节的快乐，回去以后可以有更多的纪念，更多的记忆。也因为这样，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门徒们每天在一起聚集，这是一种出于团契的喜乐。他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能够纪念耶稣基督，能够在一起擘饼，在一起用餐，非常快乐。而他们有了难处，当他们受到逼迫的时候，他们可以在一起祷告。这就是最早团契给我们看见它的功用，也可以说这个团契的功用是教会的小影。真正来讲，聚在一处，我们仅仅为了敬拜，是一种非常公式化的敬拜，也很难有一种完全自动自发个人积极参与的。 当然现在很多教会都鼓励在敬拜的时候个人都积极的参与，所以唱诗的时间很长，表示我们都在一起敬拜神，很好。但是门徒们最早在一起的时候才用团契的方式，在家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很多的机会在一起彼此享受在神面前所得的喜乐和各样分担各样的忧愁各样的难处。所以你看见他们每日每一天每一天有定期的也有经常的，有不定期的也有定期的聚会。所以你看见今天聚会呢，不一定是主日这样大的聚会，所以全教会人都聚在一处。圣经里提了，有些地方全教会人都在一处，但是很多时候提到他们聚集的时候，恐怕是比较更靠近今天我们所了解团契性的聚会。这个团契性的聚会，为什么我们叫它团契呢？这个字 koinonia 这个字的翻译翻作 fellowship， 英文翻作 fellowship。在约翰一书里面特别提到这个所谓 fellowship， 而在使徒行传里面很多地方提到团契也是用 fellowship koinonia 这个字。这个字从字义里面看，什么叫做 koinonia？ 就是分享的意思，你有的我也有，这个叫分享，我的东西你可以拿去用，叫做分享，你缺乏的我来补充，这个叫 koinonia。 koin 就是前面共同的意思，分享从这里来的。所以团契叫分享，分享这个字啊，现在因着基督徒的使用已经成了中文里面一种很通常的字了，很多人都说我们来分享分享啊，这个字是基督徒创造出来的，所以基督徒还有影响社会的力量啊。当他们讲到分享分享这个字很好，意思非常好，而且不仅含义好，听起来也好听，大家享受一下啊。什么呢？做个见证叫做分享啊，我有很多这个某某地方有大减价，我跟你分享一下啊，都是分享，用分享的字用得很好。其实这是完全是圣经的用法，真的是共享。那这里的字呢，从了字义上面看啊，基督徒一起分享，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经历而能够有一种彼此的关怀。因此有共同经历什么呢？共同的信仰，也可能共同的遭遇，共同遭遇逼迫。在这里我们要想一想，最早一批门徒信主的人，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那些听见彼得讲道而信主的人，他们在一起聚集，他们跟那些犹太人不一样了，因着信了耶稣的缘故跟犹太人不一样了。虽然他们还是在犹太教，在所罗门廊下，在圣殿里面聚集，但是这批人是分别出来的人，跟那些人不一样。当然他们聚集的目的也有希望能影响那一批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个冲击的力量，当门徒们聚集在一处的时候，圣灵降临，不是在圣殿里面，在马可的楼上，他们就许许多多的人看见热闹啊，圣灵降临，有大响声，大声响从天上降下来，因此他们要聚集看热闹，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有些人在批评，看见他们表现说，哎，这些人被新酒灌满了。彼得解释说，不是的，他们是受了圣灵，因着圣灵降临在他们中间，他们说起方言来，说起别国的话，他们都听见了，个人用自己相谈讲论神为大，而且彼得做了传讲信息的人，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也是使徒的教训最早的形式，来说明神的工作。所以他们信了主以后，很多人信主，他们自动的聚集，他们当然有一个最要紧的事情，是为了福音，为了见证，分享耶稣基督救恩，要叫他们知道他们的信仰。所以基督徒的团契有一个作用，很大的作用，就是要分享他们的信仰。这是当初我们看见，从行传里面给我们看见实在发生的事情。但是团契这个字也发展成为一种共同的生活的原则。最早的时候教会你看见他们是凡物公用，很多人把田产家业卖了，把它都放在使徒的脚前，因为没有一个人说这个东西是属于我的。弟兄姊妹们，当时这些门徒们所做的事情是一种非常崇高的表现，他们开始知道说生活的目的和意义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照顾到许多的弟兄姊妹们，照顾到同样蒙受恩典的人。我相信这是一种自动自发的工作，所以很多的时候 你看圣经里面记载的，他们都是一再提到凡物公用是一种自动自发的工作，不是一种强制性的。至于教会为什么以后不再做这样的事情，我相信有一个原因，因为当这些凡物公用太普遍的时候，管理财务的人非常困难，很难做到公平，而且也很难做到绝对的清心，没有自己的利益。为什么知道？约翰使徒行传第六章已经告诉我们了，凡物公用的结果到了一个地步，分配财务的人没有那么大的智慧和力量，所以有些时候你就看见有各种不平的声音出现。第六章就告诉我们说，那些门徒呢增添太多了，凡物公用不行了，说希利尼话的那犹太人呢就抱怨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啊，第二代的第一代中间有了隔阂，因为他们寡妇没被照顾到。从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当时有凡物公用需要，因为耶路撒冷虽然是个大城，很多的有很多的穷贫穷人，大城里面有很多的贫穷人，这是一种自然的现象，社会现象。因为人多的时候就一定有贫富不均的现象，而贫穷的人当然需要接济，去哪里啊？他不是去乡下，去城里面乞讨也容易一点。所以你看见在那刚才我们提到美门口，他没有生活能力，那个瘸腿的人在美门门口靠着进圣殿的人去周济他们。因为你可以想象进圣殿的人是比较进钱的，他们也可能把施舍的事情当作他们敬拜神侍奉神一种外表的动作，表示他们是有慈爱心的。所以如果是乞丐这个行业的话，这个行业在耶路撒冷靠近圣殿的地方比较容易赚钱，大概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门徒们没有在这种行使慈善事情上面标新立异或者标榜自己，而他们采用一种方法，凡物公用，照顾到他们中间的穷人。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当时团契一个实际的生活表现。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刚到西岸的时候，洛杉矶的时候，我知道有一个教会在 Santa Barbara 那个地方，其实不是 Santa Barbara， Goleta， 他们在那里试行凡物公用生活，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当然凡物公用有几个条件，第一个大家不能太有钱，都是穷学生在一起，凡物公用比较容易一点，但是有了个人财产，私有财产以后，凡物公用不是挺容易的。那个团体很多学生，我知道，我去看过他们，租了一个 apartment， 他们很多人都住在那里，彼此相爱是很好，但是后来也是无疾而终，慢慢就散掉了，不太容易实行，但这个心态是对的，凡物公用。所以弟兄姊妹们，团契不是一个属灵到一个地步很高调的表现，他们真正的表现就在于财务上面的分享，这个叫做 fellowship。我有的钱你可以拿去用，我穿的衣服你可以穿，这个叫 fellowship。 你不要倒过来啊，你的衣服我可以穿，你的钱我可以用，这就麻烦了，不是去供别人用，是自己能有余的拿出来分给穷人。事实上犹太民族中间，犹太人中间，这个一有余的给不足的是个很好的传统。而基督教，耶稣基督教导也常常叫我们知道，连保罗跟彼得中间都谈论这些事情，叫我们照顾我们当中的穷人，这些都是团契的表现，这些都是团契生活的实质。所以团契的意义，除了共同生活的原则之外，还有一件神学的意义，是指着生命的分享，这个就不是那样容易看出来的。生活的分享容易，生命的分享不是挺容易，但是团契有一个作用，就是因着彼此共同的生活而看见个人里面那个不能看见神在他身上的影响和结果。一个人他的生命改变之后，一定会影响周围的人，而最早影响的就是跟他有团契生活的人，在一起共同生活的弟兄姊妹们最容易体会到某某弟兄，哎，他真的改变了，生命有了改变，因着神的恩典。当然在生命改变以前，可能我们会注意到他遭遇什么事情啊，可能他遭遇一件特别的经历，这个经历可能照人看是好的是坏的，不一定，但是因着这件事情他的生命改变，这是我们可以慢慢体会得到的。在我们教导弟兄姊妹们关怀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讲的实际事情，不一定我们能解决神的儿女所有一切外面物质的事情，比如说他今天工作丢掉了，你不能够，不一定每个人都可以说我替你找个工作，没有人有这个把握。如果有这把握，最好你去做美国总统，现在这个职位有这样能力，敢说全世界却没有工作来找我，他该做美国总统，事实上办不到。 但是呢，我们却可以观察注意到，缺少工作可能对他有非常好的影响，不一定的。可能借此他了解得到，一切所得都从神那里来的，也可能他像约伯一样起了一种意念，赏赐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他并没有抱怨。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当他遇见难处的时候，他没有抱怨，反而赞美神，这个是基督徒生命的表现。平常你看不出来，这也不是打着锣敲着鼓到处宣扬的事情。我不大喜欢就是教会里面所有的见证呢，都是公开的见证啊、哦。要说这个人怎么改变了，很多时候最好的见证是你自己去看的，不是听见的。那种打着旗到处招摇的那个见证已经是次等的见证了，最好的见证是你自己发现在某人身上生命改变，所以你里面有感觉神的恩典在他身上。这一类的改变，生命的改变，在团契中间常常是影响团契并且凝合团契的力量，叫人知道说我们苦难有别人可以承担，而且苦难所结的是生命的美果。当我们遭遇难处的时候，不一定都是坏的，有些时候对我们有帮助。也许这个人在失业的时候学会一件事情，他开始注意他怎么用钱。很多时候当你有钱的时候不在乎，随便就用掉了，事实上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是财务的管家，是神的管家，每一分钱神给我们都是为了有用的。所以这些事情呢，很多时候神的儿女需要正面的教导。而什么时候能够真正学习呢？在他遇见难处的时候，他开始考虑到我怎么样用度，也许在他生命中间影响的价值远远胜过他找到一个工作，很难讲的。所以这些事情是一个人生命的改变。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我们能够有团契？因为我们属灵生命是互通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一个一个个人，每个人都信了耶稣。约翰怎么告诉我们的？约翰一书，约翰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是跟父并他儿子有交通的，并且这个交通今天我来交通给你们，让你们也跟我们一样进入父子的交通，也许我们可以加上父子圣灵的交通。弟兄姊妹们，约翰一书所告诉我们的，把生命之道传给我们，约翰做的事情，把耶稣的生命，是我们今天同享这个生命。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也是同享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因着我们蒙了救赎，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神的儿女生命的共通性，有一种共通性啊，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欢乐，跟你的兄弟姊妹有重聚的机会。前一阵日子我弟弟这个的儿子结婚的时候，我的侄子结婚的时候，我们兄弟姊妹见面了，很高兴。为什么？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历史，共同的经验，尤其我跟我姐姐年龄非常相近，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经过的事情都一样，我们讲起来津津有味啊。结果年轻一代不知道，不知所云，不知道我们讲什么。为什么能够团契？为什么能够分享？因为生命的共通性。基督徒生命的共通性使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能够彼此分享，而且彼此建立。所以团契是一种看不见的无形力量，是一种对于教会成长看不见的力量，彼此建造，而不是一种非常教条化的教导，不是哪一个人特别会讲到。因为就在他的生命中间，他所经历的成为别人的祝福，别人的供应，别人的帮助。这件事情是基督徒所以最可贵的事情，因为我们所得的经历，我们所得的生命真正是可以经历的。我们可以经历在主里面的喜乐，可以经历在主里面的难处跟压力，怎么样我们能够承受，因为神给我们恩典。所以我们可以经历到主的恩典，而这个恩典是可以分给大家一起享受的，这个叫做分享，这个叫做团契。一个人伤心，一个弟兄伤心，大家一起淌眼泪；一个人快乐，大家一起高兴。在腓立比书就是看见那个教会是非常有团契性生活的，个人的意见，个人重担要彼此担当，加拉太书这样告诉我们。所以加拉太教会也有团契生活，保罗的书信里面每一个团契，每一个教会都有团契生活。哥林多教会很可惜，分门别类，结党纷争，应该有很好的交通，但是他们在一起彼此攻击，彼此分门别类，所以保罗才讲像身体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真正教会的生活就显明在团契里面。 每个礼拜每个月第一个礼拜我们都会拿使徒信经来背。今天不是第一个礼拜，使徒信经里面有一句很短的话，他说什么？我信什么？圣徒相通。什么叫我信圣徒相通啊？这里面好多的含义。我信圣徒相通，第一个表示说，我信在基督耶稣里面全教会是一个身体，在他的里面是可以相通的。我信圣徒相通的意思说，自古以来千百年来这么多基督徒的经历，今天对我们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常常喜欢看一些过去一些属灵伟人他们所做的事情，尤其在宣教的工作上面。那一天 Pastor Francis 跟我讲，你看我收集了很多宣教士的录影带，应该大家来看，为什么？生命是相通的。他们怎么蒙神的恩典激励起来做宣教的工作，到一个不认识的地方去隐姓埋名，在那里一住几十年，为了要把福音传扬出去。我们明白，我们也会羡慕，我们也会被激励，有一天我们也会被感动。圣灵也用了这样的见证来激励神的儿女，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相通的。圣徒相通，我信圣徒相通，这是一句大话，因为在这背后了解到基督是身体是合一的，教会是合一的，生命是合一的，经历是合一的，目的是合一的。这就是以弗所书讲到我们七重的合一，一主一信一喜。弟兄姊妹们，这些事情啊，同一位父神，这个超乎万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住在众人之内，这都是我们所以能信徒相通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讲到团契的时候，我们是讲到教会生活的实际，不是礼拜天我们看见这许多弟兄姊妹们，而是你也许平常的时候跟弟兄姊妹们相聚的时候，你会体会到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信主的人，我们弟兄姊妹。这种的实质上的进入，感情上的进入是超过理智的，理论上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实行的环境，叫我们真正懂得我们在里面彼此相爱，在主里面彼此相爱。团契是达到这样目的一个最好的媒介。所以这里面讲到教会的功能，特别讲到团契的功能。团契的功能，今天我们为什么有团契的聚会？因为团契的功能提供我们一种生命增长的一种共为性的基础。这个共为性中文呢叫做共为性，其实就是英文更简单 mutual。你我之间共同共为共利，这种共的意思本来就是 sharing， 就是团契的意思。团契制造了一个环境，当我们在一起团聚的时候，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生命中间有一种彼此效力的机会。基督徒不是为自己而活的，只有在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有人说是个性孤僻，基督徒没有一个应该个性孤僻的。当然有些人因着他的背景他的传统不喜欢跟人来往，有的，我见到一些基督徒。但是呢，你知道吗？为什么做基督徒？你以为他因为不喜欢做基督徒，不喜欢跟人来往，就是因为他缺少来往对象，所以看见基督徒在一起聚会非常喜乐。慢慢的他的生命也改变，也许他本来不是一个非常容易开放的人，对于很多人有提防的，但是对于弟兄姊妹们真切的关怀，慢慢慢慢他的心开了。很稀奇的，就是因为这样，一个人慢慢恢复到神创造他的时候那种团聚的团契的需要跟实质里面，变成一种比较开放的人。我记得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这个弟兄呢是解放军，他说其实解放军不可以信耶稣，他们有清楚知道，但是今天我要回去了，我在我的弟兄姊妹面前我不能隐瞒，我爱你们，我是你们中间弟兄，虽然我是解放军。这个弟兄讲得很大胆，当然你不要问我是谁了。为什么？他发现团契真实接纳他。所以弟兄姊妹们，团契最重要一件事情是彼此接纳。一个团契所以能维系的原因是彼此接纳在先。在罗马书里面14章15章好几次提到要彼此接纳，保罗非常明白基督徒中间最大的问题就是分门别类。接纳的意思不是说 个人都一样。虽然团契常常是一种特定的目的和方向而聚集的，我发现这里很有意思，在我们自己教会我发现一件事情，我来了以后才发现，这是我第一次想到这个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这么有创意性。我发现这里的团契的安排啊，是按照孩子的年龄来排的。我讲你们都懂了，就是我的孩子如果是小学生，那父母亲都在一起，父母亲是跟着儿女走的啊。等到孩子长了初中了，那就脱离了这个小学的团契，我父母进步到初中的团契了。就等到孩子进了高中，父母就进步到高中的团契。那现在不得了了，现在孩子已经进了大学，没有上面可以去了，团契怎么办呢？啊，所以团契的功能性要考虑，很多团契有单独功能性的。诗班是个团契，虽然它不叫团契，诗班是个团契，因为爱唱歌的人在一起，怎么不是团契呢？爱唱歌的人聚在一起，天然就该聚在一起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独唱，来个合唱吧。没有人说可以独唱哈，今天冯弟兄独唱，因为大家没有时间练习，暑假该休息休息。他一个人分担众人重担是吧？很多的团契是有特别功能的，这个功能有时候造成接纳的困难，要当心，这两个是平衡的，一方面是接纳，什么接纳呢？不要辩论所疑惑的，我知道这些事情呢，应该可以公开讲，我知道教会经过很多的问题，因为太多的辩论，在神学上的辩论，弟兄姊妹们，接纳，接纳，接纳，接纳，接纳就是说，你讲你的没有关系，我了解你说什么，我讲我的，你了解，我们彼此有一个同意，我们可以同意大家意见不同，这个叫接纳。我并不因为你跟我意见不一样，尤其在神学上意见不一样，轻看你。所以这里说，守日的不要轻看不守日的。有些人看天天都是一样，有些人看这一天比那天强。犹太人守安息日，基督徒守主日。很多基督徒说，哎，今天主日哦，好像平常可以干坏事，礼拜天不可以干坏事，不是这意思啊，你们不要听错了。很多人对很多意见不同，对于圣经的看法不同。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采取一个公开的态度，一个开放的态度，接纳别人，会听别人。接纳不是表面的接纳，心里接纳。他跟我不一样，但是只要他是弟兄，我就接纳他。怎么样知道是不是弟兄？同样有主的生命。只要是信耶稣，有主的生命。那你说我怎么知道？教会2000年来一个公断，什么叫信耶稣的人？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相信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面，并且因着他的死解决我罪的问题，使我能和父神和好。换句话说，我们的信仰建立在两个共同点上，一个是耶稣是谁，第二个耶稣做了什么事情。只要这两点是相同的，我们就接纳为我们的弟兄。保罗讲的接纳是对弟兄的接纳，没有说那些不信主的人接纳，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不信主的人我们也要接纳，但是要把福音 传给他。所以在教会里面损伤团契的是不肯接纳，彼此不肯接纳，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要小心。虽然如此，我常常在想，刚才我提到这些团契一个一个都孩子都毕业了，现在我们是空巢症候群的团契是吧，现在应该说慢慢的都走向空巢症候群的团契，因为大家心里都很苦闷，儿子儿女都走了不肯回来嘛，对不对？所以彼此安慰，是不是？是不是这样意思啊？啊，我不晓得啊。有一天我跟师父在开玩笑，我说我们女儿有两个在北加州，不如我们搬到北加州去吧。后来想想不对，我们一去他们可能搬回南加州来了，很难说的，对不对？所以很多事情呢，我们彼此中间需要有一些理体会，彼此体会。这样看来，弟兄姊妹们，团契，我说一句话，大家不要不高兴啊，团契是可以变的，因着需要有不同的团契起来。所以呢，也许我们需要考虑啊，怎么样恢复团契，我们以后再说。但有一件事你晓得，在团契中间呢，我说团契的这个功能，团契的牧养功能，第一个，因为它是有对于我们生命的共维性，有一种自然的环境。第二个，为什么团契能够造成 牧养的工作呢？因为在团契中间，神的话语能够落实，不一定是很深讲解圣经，但是神的话语是帮助我们在生活中间发现他的能力。昨天我收了一本书，很好，叫做刘少平牧师写的，叫做《一步一步学生命记》。为什么呢？我说很好呢，因为我前两天才讲完生命记。那你的生命记要对着神学生讲是不大一样的，但是呢，这里是给每个人都可以学生命记，一步一步的，很合适在像这一类的教导，很合适在团契里面为举行。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可以，不是很难，不是很深入，所以在团契里面神的话语落实是更容易，因为对着我们生活的需要，神的话语自然成为我们的帮助。在我们要开的课，怎么样做教牧关怀的时候，有一件重要工作就是神的话语，需要让神的话语有机会进到人的心里。所以每一次去看望的时候，你不要空空的去哈。去看望有几件重要事情，第一个，你不要空手去见他，尤其你不熟的话，带一点随手的礼物，表示这是自然的人跟人中间来往。但这个还不够，最好你带着神的话语去，先为他祷告。你去看个人是不是没有目的的？不可以。当然我的目的不是算计人的目的，而是说为了他的好处，心里有负担要去看他。既然如此，把神的话语带给他。而且如果你准备好了，你会发现神给你开路，到的时候那句话就出来了。但是如果你完全没有准备，你去了跟他嘻嘻哈哈讲一阵，半个钟头之后，哎，时间不早，走吧，去干什么？只不过是串门子而已。探望不是串门子，是属灵的牧养和关怀。所以神的话语会落实在神儿女心中，因着团契的关系，并且呢，在彼此在一起的时候，神的爱在团契中间可以自然的流通。怎么自然流通？有几句话非常好啊，我们看一看。哥林多前书第12章25节，这里保罗讲到身体的观念的时候呢，他说我们在一起啊，互相怎么彼此相顾。他说呢，身子虽多啊，这个免得25节，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刚才我们也讲过了，所以在团契的环境中间，神的爱自然涌流。这个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彼此相顾，勉励行善，激发爱心，这都是指着在团契中间的功能。当我们在一起聚集时，很自然神的爱能够流通，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嘘寒问暖关切到某人的时候，自然神的爱在我们中间涌流。你不一定平常没事打个电话给他，但是当你想起他的时候，你这个动作就显明神的爱在你里面。团契有个自然的结果，因为人比较少，你容易看见每一个人的表情，每一个人脸上的表情，肢体的语言。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如果一个常常讲话的人那一天在聚会里面不讲话，一定有事情。还有呢，平常不讲话的人那天叽叽咕咕讲不停，也是有事情啊，都是的。如果一个人表现不大一样，今天跟上平常不大一样，有经验人就说一定有事情，然后你要去接近他，问说，弟兄最近怎么了？看你春风得意话不停啊，怎么回事？他告诉你，不是的，一定会有事情在里面发生。如果平常很喜欢讲话，今天像个闷葫芦，你要问他，为什么你今天不笑啊？当然人多的时候问不合适，他是不是已经大哭一场，很难说。所以团契在一起的时候，很容易注意到那些需要，很容易彼此相顾，也容易表达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所以这是团契所以吸引人的原因。他说不可停止聚会，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不可停止聚会，这个聚会在团契中间最容易表现，不可停止聚会。因为一个人如果落单脱轨了，别人会去找他。今天我们这里九十几个人，一百人聚会，谁谁谁没有来，我年轻时候一眼就看见谁没有来，很有意思啊，我不是看见谁来的，看见谁没有来。但是现在年纪大了，谁来都没有看见不是看见没有来的人，连来的人看不见了，那是麻烦。但是呢，小的聚会很容易看见， 哎呀，今天某某没有来。有时候我跟师母讲，哎，回去有两三天下去，某某人礼拜天看到他没有啊，都不记得，但团契一定记住，很容易激发爱心，很容易彼此相顾。还有呢，雅各书告诉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这一点呢是有点伤痛。为什么彼此认罪呢？因为太熟了，讲话不留神，或者呢有些时候不小心啊，或者有些时候心里面有个东西没有解决，一下子冒出来了，会有的。我们不是完全人，在话语上如果能勒住自己舌头可以做完全人，但是我们勒不住舌头，所以常常闯祸。闯了祸怎么办？没有关系，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弟兄姊妹们，最容易伤害我们的人就是熟悉的人。虽然我们讲的团契是彼此的共同性，生命的交流，而且我们也有相当的信任，但是有些时候难免会受伤。最容易伤我们的是最爱的人，最熟的人。那些不爱的人讲一句话，我们有那度量，不放在心上，伤不到我们。但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手足，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在教会里天天见面的人，偶尔说一句话，你要分辨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是激动状况下的，你要分辨他这句话背后是有一个或者受人挑动，或者有一些误会。我说这个话当然不能取代那个伤害，可是我们应当认罪，应当赦免，彼此赦免。我觉得心里的难过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们的伤害。其实团契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很自然，只要你在团契中间不散，就有机会彼此认罪。也许今天不好意思，明天见了面好好的私下谈一谈，就把问题解决了。不仅这样，互相代求，互相代求。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不需要别人的代祷，也没有一个人吝啬到一个地步不肯为别人祷告。我相信孙女儿女都肯为别人祷告，但是不要只在形式上面，真正从心里为他求好处。为什么叫祷代祷啊？代祷不是去控告他，代祷是为他得的好处。弟兄姊妹们，我说两三个礼拜以前我就想讲这篇信息，讲到团契的需要，因为我想到教会目前所需要的可能是团契的重整。因为据我了解，当我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剩下的团契只有两个。这就说明很多弟兄姊妹的确受过伤害。为什么不聚了？是心理受伤。我告诉各位，你们如果痛苦，肢体没有不知道的。而且我也可以很诚实地告诉各位，我自己牧养教会常常被伤害，但神怜悯我，我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我的不是记性很好，是忘性很好，可以忘掉。你知道约瑟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马拿西，一个叫以法莲。马拿西什么意思啊？忘了吧。为什么？因为他埃及，他被卖到埃及，我说旧约的约瑟被卖到埃及受了很多的苦，但他给他的儿子取名叫马拿西，他说忘了吧，神使我忘记在埃及的愁苦。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说马拿西，把他忘了，不容易，但是可以做到，靠神的恩典。不仅忘掉，不要难过，因为我说过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有正面的好处，至少叫我们以后说话小心一点，至少叫我们以后跟人相处更能够接纳，而不去改变别人的看法。有些事情不能挽回，应当把它放掉，但是我们还需要过团契生活。弟兄姊妹们，我在这边问问大家，不是挑战，你失去团契的生活对你有多少损害？以前跟弟兄姊妹们亲密来往，在一起聚会，心里快乐， 如果你觉得那是对的，你现在没有团契生活，你快乐吗？我再说，不要为过去已经失去的难过，因为神还给我们机会重新建立我们跟弟兄姊妹中间团契的关系跟生活。我们需要建立，我们需要认识神在我们身上恩典。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间会有许多伤害，没有一个人从小到大不摔跤的，我可以拉起裤管给你们看，我年轻的时候走路一蹦一跳，有一次掉在大水沟里面，整个脚上迎面骨全部皮掉下来，很痛苦，但以后我不 就不这样走路了，很简单，摔得痛下次不这样走了。没有一个人从小到大不摔跤的，没有一个人不受伤害的，但是神给我们足够的安慰和恩典，叫我们能够重新建立和弟兄姊妹中间的关系，重新接纳，完全接纳，看见每个人不一样，心里欢喜，因为神，感谢神造他没有造得跟我一样，如果跟我一样，这个世界没有可以容得下两个像我这样的人，讲句真话，是不是这样？感谢神，为了弟兄姊妹不同感谢神，为了我们能彼此服侍感谢神，因着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感谢神，因着神给我们团契的机会感谢神，希望我们能重新建立团契，这个需要我们里面先有力量，自动自发，靠教会安排一下没有用的，你不来就好了。但如果我们心里有需要，觉得我们应当跟弟兄姊妹建立团契的生活，我相信神会引导我们，我也相信我们承受到一个地步，我们弟兄姊妹中间承受了很多，会引导我们开始正常恢复我们中间团契的生活，让团契的功能再一次显明在教会里面，不仅我们自己得的益处，也叫世人看见我们彼此相爱。耶稣说的，你们若彼此相爱，人就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虽然受过损伤，但是我们从你得的医治，因为你何等的爱我们，不愿意我们孤单。主啊，当我们在一起相聚的时候，求主给我们彼此亲完全的接纳，好叫我们知道你所爱的人，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和我们一起相聚是一种祝福。主啊，但愿你在教会中间让更多的神的儿女自由的彼此的交通，彼此的接纳，让神的爱可以永留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向你承认诸多的亏欠，我们伤害了弟兄，我们也觉得自己被伤害，让基督的身体受损。主啊，求主怜悯我们，也求主安慰我们，求主医治我们，求主扶持我们，叫我们能够在一起彼此相爱，过喜乐的生活。当我们在一起团契的时候，求主的灵在我们中间涌流，求主用你的爱来浇灌我们，求主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扶持来牧养我们，求主用你自己的生命来引导我们，在我们彼此聚会的时候让我们都有扶持，因着众人的难处，个人的难处能够互相担当，因着我们众人的喜乐可以一同分享，叫我们和肢体众肢体一同快乐。主，但愿教会的实际显明在我们中间，叫人看见我们是何等喜乐的一群，叫人也因此更多的来到教会中间。主啊，愿你祝福你的儿女，愿你祝福你的教会，听我们从心里深处向你的呼吁，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